每天早晨，当你睁开双眼看到窗外的晨光，听到街上的车流，还有感受着空气的温度。
甚至是对闹钟吵醒的那种烦躁感。
对，没错，这个充满彩色和细节的世界，为什么会如此自然地向你显现？这听起来好像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对吧？
大多数人根本不会去想这个问题。
是的，但实际上，你此刻正在经历的这种主观感受，是和为什么存在而非虚无，生命如何从死物中产生，并列的宇宙三大谜团之一。
这确实是科学界目前最头疼的盲区。
绝对的，所以今天我们这次深度探究的终极任务，就是要去破解这个谜团，或者说至少去理解意识到底是什么。
这是一次非常烧脑的探索。
没错，我们这次探索的核心蓝本是迈克尔·波伦在2026年出版的一本新书，叫《世界显现：意识之旅》。
这本书真的非常有启发性，尤其是当你想到你此刻正在思考我们说的这些话，你意识到自己存在，这种第一人称的内在体验，恰恰是连最顶尖的科学家都搞不定的一件事。
为了让你直观地感受到这个难题到底有多顽固，你可以把时间拨回1998年，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在德国不来梅的一家酒吧里，夜色已经很深了。
科学家们喝多了之后的经典场景。
哈哈，对，当时有一位年轻气盛的神经科学家，叫克里斯托夫·科荷。
这位可不是一般人，他曾和发现 DNA 双螺旋结构的弗朗西斯·克里克并肩作战过。
对，绝对的大佬。当时他正和哲学家大卫·查尔姆斯在一起喝酒。查尔姆斯呢，留着长发，穿着那种摇滚乐队的 T 恤，两个人就是在学术观点上针锋相对。
画面感太强了，一个严谨的科学家和一个像摇滚明星的哲学家。
没错，然后借着酒意，科荷就提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赌约，他打赌在25年内，科学界一定能在大脑中找到代表意识的物理足迹。
也就是说，找到那个专门负责产生主观体验的特定神经元网络。
就是这个意思，赌注是一项上好的纯正美酒。
其实科荷当时的自信，并不是盲目的。你想想当时的科学背景，克里克已经成功把生命的奥秘还原成了 DNA 的化学分子结构了，对吧？
对，连生命密码都没破解了。
所以在科赫看来，用同样的思路去破解意识，把它拆解成神经元的放电啊，化学递质的传递啊，这仅仅是个时间问题。
但最打脸的来了，时间快进到2023年，在纽约的一场国际会议上，科赫当着全场学者的面大方地认输了。
哇哦，真的认输了。
对，他亲自买了一箱顶级的马德拉酒送给了查尔姆斯。这就说明了什么？说明把意识还原为大脑物质的尝试，比我们想象的要艰难得多。
这就很奇怪了，科学家连那么复杂的 DNA 都能搞清楚，却在解释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的感觉上栽了跟头。
真的让人很费解，我们明明已经非常了解大脑是怎么处理视觉信号的，怎么储存记忆的，但为什么偏偏就是搞不定意识本身呢？
在1994年的图森会议上，他提出了一个极具穿透力的分类，直接点出了科学界的盲区所在。
他是怎么分的？
他指出，我们目前在神经科学上取得的所有巨大成就，其实解决的都只是简单问题。
等等，简单问题？研究大脑怎么可能是简单问题？
这里的简单是相对而言的。所谓简单问题，指的是大脑如何整合信息，如何聚焦注意力，或者如何控制行为。
哦，因为这些是有客观生理指标的。
没错，你可以用核磁共振或者脑电图去测量它，去逆向工程它。只要我们把大脑当成一台极其精密的生物计算机，总有一天能把所有电路都摸透。
但这就引出了他说的硬性问题了吧？
对，查尔姆斯抛出的硬性问题，直接让神经科学家哑口无言。他问，为什么这些物理层面的信息处理必定会伴随着一种内在的主观感受？
为什么不是在一片黑暗中自动运行的？
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机器运转会产生内在的体验？书里提到1996年在苏黎世的会议上，科赫发表论文说找到了大脑中40到70赫兹的特定脑电波，说这就和意识相关。
找到相关性了， 听起来像个突破啊。
结果当时在场的一位神经学家直接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质问，他说就算这种脑电波真的和意识同步出现，那也没有解释为什么。
是啊，为什么40赫兹的脑电波就会感觉像看到了红色，
或者为什么这种频率的震动会感觉像尝到了咖啡的苦味，离子在脑子里晃荡怎么就晃出了你的情感呢？
这种试图把复杂体验还原成物理参数的思路其实非常的反直觉。这让我想到书里提到波伦中学化学老师的一个故事。
哦，那个故事非常经典。
那个老师在课堂上特别傲慢，他说人体只不过是由水、碳、氮这些元素组成的化合物，
纯粹的化学物质。
对，他说如果你把人体所有的化学成分提取出来拿到化工厂去卖，大概只值4块多美元，
连一杯咖啡的钱都不够
啊。是的，这就很荒谬了。好吧，让我们拆解一下这个概念。如果科学真的只能把我们还原成这4块钱的化学物质，那人类在文学里、艺术里那种活生生的生命体验去哪了？
被完全抹杀了。
对啊，意识是不是就是这个没法从化学品公司订购的额外成分？
你的这个推演非常精准。当传统的物理还原论在硬性问题面前碰壁之后，科学家们终于意识到，哎，必须跳出原来的框架了，
必须换个思路。
这里最令人着迷的是，目前的科学界正在进行一场极其罕见的角斗士对决。
哇，角斗士对决听起来火药味很重。
非常重。这是由邓普顿基金会资助的对抗性合作，两大对立阵营必须提前设定好实验并且公布预测标准。
如果实验不支持自己的理论呢？
输的一方必须公开承认失败。这是一场真刀真枪的科学决斗。
太刺激了。我知道其中一派的领军人物就是当年打赌认输的那个科赫，他现在提出什么新理论了？
他和另一位专家朱利奥·托诺尼提出了整合信息理论，简称 IIT。 这个理论非常另类。
怎么个另类法？不找神经元了？
完全不找了。他从体验本身出发，他们认为我们的主观体验有几个确定的特征，比如它是高度内在的，不可分割的。
体验确实是浑然一体的。
对，所以 IIT 引入了一个叫 Phi 的数学量。这个 Phi 值啊，是用来衡量一个系统整合信息的复杂程度的。
等等，用数学公式来算意识？
没错。他们认为意识不依赖于你是不是碳基细胞，只要一个物理系统的各个部分能够以极其复杂的方式互联，并且整合的信息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个系统就有 Phi 值。
所以 Phi 值越高，意识就越强。
完全正确。用最直白的话来说，在这个理论里，意识不是别的，意识就是整合的信息本身。
最有意思的地方来了，咱们顺着这个逻辑推演一下。如果意识的本质仅仅是信息的高效整合，只要 Phi 值足够高就有意识，那是不是意味着
我们的智能手机也有意识，
甚至整个互联网？它整合的信息量简直大得惊人，理论上互联网也是个有意识的主体。
这确实是很多人攻击 IIT 理论的点，它滑向了一种现代版的泛心论。
在数学上是很美，但哲学上很让人接受啊。那另一派理论是怎么说的？
另一派是全局工作区理论，也就是 GNWT。 这个理论把大脑比作一个黑暗的剧场。
剧场，这个比喻有点意思。
在剧场后方的暗处，有无数个潜意识模块在默默地处理信息，比如调节你的呼吸，处理你的边缘视觉。这些模块在互相竞争，
都在抢戏，对吧？
对，只有当某个信息足够紧急的时候，它才会被推到舞台中央，被聚光灯照亮。这个聚光灯区域就是全局工作区。
然后呢？
一旦信息进入这里，它就会被 broadcast 给全脑。就在全脑接受到这个 broadcast 的那一瞬间，主观意识就产生了。
听起来是个极其高效的认知管理系统。但是如果你仔细推敲一下，对于这个剧场理论，舞台上有灯光有演员，那坐在黑暗观众席里观看 broadcast 的观众是谁？
这就是最致命的盲点。
对呀，那个产生感觉的主体去哪了？理论根本没说。
是的，无论是把意识等同于信息整合的 Phi 值，还是等同于全脑 broadcast， 现代最顶尖的科学头脑似乎都还在绕圈子。
他们依然没有彻底解决那个硬性问题。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科学在过去500年里 其实是故意把意识从现实世界里给删掉了。
故意删掉的。
对，我们要理解这个困境，必须来一次历史回溯。这要归咎于17世纪以来的科学架构，特别是伽利略。
伽利略，他不是研究天文和物理的吗？
没错。为了能用数学精确描述物理世界，也为了避免惹恼当时的教会，伽利略提出了著名的自然分叉。
他把自然界劈成了两半。
可以这么说，他把世界分成的可测量的第一性质，比如大小、形状、质量和运动，
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
对。然后把主观的第二性质，比如你看到的颜色、尝到的味道，统统踢了出去。
也就是说，红色其实只是特定频率的光子，
甜味其实只是葡萄糖分子碰到了受体。主观体验在伽利略看来根本不属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范畴。
这就好比科学家发明了一台只能拍黑白照片的相机。
这个比喻太妙了。
他们用了500年，这台相机取得了极其巨大的成功，建起了物理和化学的高楼大厦。然后他们骄傲地拿着黑白照片宣布，看，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颜色这种东西。
完美，这就是科学的傲慢。科学为了发展，把主观体验当成了盲点。紧接着，笛卡尔用他的二元论把这种分裂彻底固化了。
笛卡尔的二元论就是物质和心灵的分离吗？
没错，物质实体和心灵实体的彻底分离。笛卡尔甚至偏执地认为，只有人类才有心灵。
那动物呢？动物算什么？
在他眼里，动物只是没有灵魂的自动机器。你知道吗？他为了证明这一点，甚至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解剖活狗。
天哪，这太残忍了，活狗可能会惨叫啊。
但在笛卡尔的逻辑里，那些惨叫根本不是痛苦，只不过是一台机器坏掉时发出的齿轮摩擦声而已。
太放狂了，因为科学把主观体验踢出去了，现在反过来觉得意识像是一种超自然的魔法，我们被笛卡尔的偏见困住了。
确实如此。
那如果我们打破这种偏见呢？如果不把意识仅仅局限在人类或者有大脑的动物身上，如果我们把视线投向生命进化树的最底端，去看看植物会发生什么？
那将会是一个极其颠覆的视角。但在知识之前，我们需要重新定义一下词汇。
怎么讲？
很多时候我们把心智、意识和感知混为一谈，其实感知才是最基础的。
感知 sentience。
对，感知是最基础的，活着的感觉，是生物对环境的觉察，并且能做出智能的回应。
这种活着的感觉，波伦在书里有一段非常神奇的描述。他当时服用了裸盖菇素，也就是那种神奇蘑菇，在花园里体验到了一种奇妙的状态。
致幻剂改变了他的神经回路，打破了日常的过滤器。
对，他说，在那一刻，他感觉到花园里的植物在回望他。
哇，植物在看着他。
是的，虽然植物没有眼睛，但他真切地感到植物有一种醒着的状态，甚至有偏好，有正负假态。遇到阳光他开心，被虫子咬他痛苦。
这其实触及到了泛心论的视角，也让人想起了著名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的那个难题。
那个关于蝙蝠的难题，对吧？
对。做一只蝙蝠是什么感觉？蝙蝠用声纳感知世界，因为它们有神经系统，我们或许还能勉强发挥想象力去模拟一下。
但植物呢？植物没有神经系统，连个脑子都没有啊。
而且它们感知时间流逝的速度和我们截然不同，形态上几乎也是上下颠倒的。
上下颠倒？
对，这就不得不提达尔文了。他在晚年病床上观察植物，提出了一个非常超前的根脑假说。
根系就是大脑。
他观察到植物的根尖在地下盘旋探索，就像下等动物的大脑一样，敏锐地感知信息并指挥整个植物的行动。
等一下，这个推论我必须要反驳一下。我们人类总觉得有神经系统能快速移动的动物才有意识，因为我们需要应对危险。
这是动物本位主义。
哲学家帕特里奇亚·丘齿兰甚至嘲讽过，他说，如果你把自己扎根在地里，你大可以当个蠢货，因为遇到危险你也跑不了，要脑子有什么用？
恰恰相反，正因为你遇到危险不能跑，遇到干旱不能躲，你才绝对不能是个蠢货。
真的假的？跑不了反而得更聪明？
没错，你必须比动物更敏感地感知局部环境才能活下去。科学界有非常令人惊叹的例证，比如含羞草。
含羞草 一碰就缩起来那个。
对，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让含羞草从特定高度坠落，这种坠落不会伤害它，只是刺激。一开始它每次掉下来都会害怕的闭合叶片，
本能反应。
但是重复几次后，含羞草学会了，它发现这个坠落没有真正的危险，它就忽略了这个刺激，哪怕掉下去也不闭合了。
它学会了忽略安全警报，但是没有大脑里的突触，它怎么记住这件事的？
植物有分布式的电信号和化学网络，像钙离子波，其实原理和我们的神经元传导非常相似。
太绝了，那它的记忆能保持多久？
最惊人的就在这里，科学家等了28天后再次测试，他们依然记得不去闭合叶片。
天哪，28天！要知道实验室里的果蝇有完整的神经系统，它的短期记忆通常也只有24小时啊。
还没完呢，研究还发现豌豆植物甚至能预测未来。
预测未来？一颗豌豆？
它们能感知土壤里营养物质的梯度变化，并且能预测营养物质未来的增长趋势，以此来决定把根系往哪个方向长。
哇，这完全打破了我们把植物当成毫无知觉的背景板的傲慢。
绝对的。
那么把我们今天聊的这些串起来看，从酒吧里那个一箱酒的董约，到试图解释意识的两种对立理论，再到伽利略留下的500年盲点，以及植物惊人的感知力，这一切对正在聆听的你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关乎到极高的道德赌注，理解意识的范围直接决定了我们该如何对待这个世界。
没错，怎么对待其他生命？
如果我们承认其他生物甚至是植物都拥有感知能力和主观体验，拥有受苦的能力，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我们的道德底线。
把世界当成一台可以随意拆卸的死机器，虽然让西方社会在短期内获利了，
但也让我们亲手毁掉了自己的栖息地。
确实如此。在结束我们这次的深度探究之前，我想留给你，正在听节目的你，一个极其方的想法，去慢慢咀嚼。
书里的那个终极反转。
对，书里有一位科学家提出，意识其实是诞生于不确定性之中的。
这是一个非常美的观点。
试想一下，如果这个世界是一个完全可以预测的时钟，我们的每一个反应都是完全自动化的，那么意识的光芒可能在瞬间就会熄灭，
因为根本不需要感觉去辅助决策了。
正是因为这个宇宙充满了不可知，充满了混沌，才唤醒了我们。所以你每一次感到困惑，感到不确定的瞬间，恰恰就是你内在的意识正在闪耀的时刻。
这真的是对存在最好的诠释。
说得太好了，希望在接下来的一天里，你能带着这种全新的目光去感受自己睁开眼时那个依然向你显现的奇迹世界。